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理性饮酒，安全回家有保障。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郝文，
我是邱德夫，
欢迎收听
《酒徒之声》。
邱大
是
这个
为什么要停顿那么久？
我在想一件事情，今年是2024年，
嗯，
2024年应该是苏格兰威士忌非常重要的一年。
老实讲应该是2023，我们去年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
好笨哦，我们一直在录节目，但是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居然
对对对对
没有想到。
其实不是2023啦，其实是1823啦。
对啦，没错，1823。
对，
那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2023 2024就是1823跟1824的200周年。
对，
那玩威士忌的人呢都会晓得说那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嘛，我记得最早是从某一间酒厂拿这件事情当成是他一个给消费者很重要的记忆点。
是，
他就讲到说哦，那一年他们是第一个拿到那个苏格兰合法的这个威士忌的。
你知道他这种讲法一直在调整你知道吗？
哦，真的吗？
一开始讲大家都在就坊间在那讲他是苏格兰第一间拿到合法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他调整成是杯赛区
的
第一间合法的，最后面他们现在的版本是他们是那个利威河，
利威河谷区，
利威河谷区对
的第一间，
对
哦。
因为你知道其实所谓合法化这件事情苏格兰那边不断的在进行，从17多少年就你要记得那个时候不是分高地县吗？
对，
在高地县在区分的时候就是他鼓励人家去缴税啊。
其实在高地县出现的时候啊，合法酒厂这件事情就一直存在。我如果没有记错、
啊啊
这可以来上我们的 EWA， 我们讲了很多有关这个历史。
对啊，
就是他有提到说那个高地县出现的时候就是开始要让你合法，只是合法的门槛是高还是低。
是啊，
然后1824年那年是修到让越来越多的
1823 1823、
哦、对不起1823年
对
它的立法是1822 1823的那段时间是修法修到让大部分的酒厂能够迈向合法化，
应该是说大家都比较能接受啦，
就
是它的那个酒的税率有没有大家比较能接受啦，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它也是用等到你必须要装瓶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扣你的税，而不是你一开始生产出来就扣你的税，这差很多啊。
嗯，
对啊，你酒放在那里的话因为会有 angel share 嘛，
是
天使的分享嘛，
是的，
所以你的酒会不断的减少嘛，所以如果是 当你一生产出来或者说 依照你因为之前的法是属于那个叫做他们有一个叫做 Mesh Act 嘛，就是根据你的蒸馏器的大小
Wash Act、
哦、Wash Act、嗯、对对对
酒之法，
对对对，就是根据这些东西去抽你的税啊。可是这种抽税的方法就是、就让人家有一些人也可以投机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老实传统的这种做法的话、基本上他就是吃亏嘛。
是的，
所以1823等于就是把法修的比较完善一点，让大家觉得说嗯干脆就合法吧。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没有什么影响、啊、
超级有影响好不好
就是
有200周年的酒可以买啊
我以为你要说就是可以要抽酒税了所以我们的酒就变贵了
不是，是我对于我们身为威士忌爱好者跟消费者来讲的话就是有这个200周年的酒可以买。
对
对
对,
对，
我怎么记得去年没有人在做啊，好奇怪
啊、哦、去年最大声量就是日本威士忌啊。
对啊，三崎的
100周年啊。
可是明明去年的时候 Molac 是200周年
两百周年，
对，
好像没听见，对不对？
欸、对啊，他们为什么不做啊？
好特别哦。
嗯，
我也不知道。
可是今年总是有人就做了啦。
今年，
对，
今年有做最、我们先讲这个好了，就是到底今年200周年的酒厂有哪些啊？
啊、哈，对，我是从那个我们不是有一本书吗？就是《麦芽威士忌年鉴》
哦，《Whisky Year Book》。
对对对，因为你知道吗？这种属于历史的事情有没有就会众说纷纭、很难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的定论。
对，如果想看这本书的话也要来上我们的爱丁堡威士忌学院，
你们会送吗？
我们就是有限量的就是来报名的学员每一个人都会送一本
啊、
还不错吧，还不错吧，还不赶快来、
送威士忌学好了啦，
威士忌也可以送啊，再下一个要送 有人建议我们下一个要送日本威士忌全书啦。
哦，
年鉴，对不起，日本威士忌年鉴，有人建议我们啦，但是现在那书有点难取。然后讲回来，讲回来，你说年鉴，然后嘞，
对，麦芽威士忌年鉴啦，年鉴，
对，
对啊，所以。我找到的版本是根据他的啦，因为他 每一间酒厂他不是介绍很多很多的酒厂吗？
对啊，
嗯，然后他每一间酒厂的话他底下就会写说他 founded、
嗯、
哪一年，就是哪一年成立的，哪一年成立跟哪一年新建其实是不太一样，
反正他写 founded 就 founded、啊、
对
对
对 对, 对，没有错。所以我找出在1824年成立的一共有六间酒厂，
六间酒厂
就一页一页的翻啦，
那我们就有六支200周年可以买，
照理是，
嗯，
对，
好。
可是问题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只有一支，
我们先讲好了，赫赫有名的，我看一下，哎，我手上也有列表，
是
第一个，那就是连不喝威士忌都一定会有人知道的酒厂，叫麦卡伦。
嗯，
麦卡伦今年是200周年，
好，
对不对？
对，没错。
然后还有一间也是不喝威士忌的人会知道的酒厂，
因为他那个广告做太凶了，
实在是太有名了，叫格兰利威。
是，
那后面四间酒厂是哪些啊？
卡杜，
哦，卡杜台湾人或许就蛮多人陌生的、哦，
主要是因为他的单一麦芽威士忌不多了。
嗯，
对啊，可是他对于那个什么。迪亚吉欧来讲的话、
啊、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间酒厂、啊、
没错，就是
这是它的 Kigetsu 啊，
最重要的酒厂，其实它、
啊、
就是你讲到迪亚吉欧最重要的威士忌酒厂绝对有卡杜，它绝对是在排行榜上面，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名字、嗯、但大家都在喝它的酒，
对，没错，
太多人喝，全世界卖每年卖这么多瓶、欸、
对，
两亿瓶、欸、还两亿公升，接近这个量全世界啊，所以里面都是卡杜啊，都有卡度，
都有卡度，
都有
卡度，占很大的部分，
是的，
对，很大
的
比例。
哦，那我们讲了三间了，对不
对？
卡度，哎，卡度有，现在还是有单一麦芽威士忌可以买吗？
还是有，还是有，可是
比较少啊，
很少。
很久以前，蒂亚吉欧曾经有试着要让他在台湾活过，
对，
但是最后好像也没有继续下去，
是
有点可惜，
就继续拿去调吧。
是，嗯，继续拿去调。其实这种酒厂，坦白说，调和的使命搞不好比
它
变单一麦芽，
它是功能性的酒厂，
对。没错没错，还有两，还有三间，哪三间呢？
三间，一间是费特肯，
哦，这个叫独角兽，
独角兽，对，
费特肯，
对，
今年也是200周年
，
他们会有酒吗？
我不确定呢，我觉得照理应该要有吧，
嗯，
国内没有的话，国外应该会有吧。
而且费特肯这几年在台湾的声量也越来越大，
也不错啊，我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大家在讨论他，
嗯，
然后他最近去年呢、啊。他事实上好像也装了蛮多一些特殊的装，
而且我记得费特肯有出到高年份的酒
有吗？
好像有一支，
好像有哦，
对，好像有一支，
对对对
对，没错没错。好，费特肯，再来还 还有什么？
再来就比较真的大家真的比较不知道了， Balmenac。
Balmenac
我不知道台湾
中文怎么翻，
中文怎么翻译我不知道，哎，
白
没
有，不是
应该跟白没有用、
啊、没有关系。现在台湾是谁代理 Balmenac？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哦、好，那我们跳过，
对。另外最后一间就是那个嘛，
Milton Dorf，
密尔顿德夫，
密尔顿德夫跟邱德夫是什么关系？
我有四间酒厂。
好，你先说一间叫做对，你有五间，还有一间叫邱德夫，
没有一间，我有四间。
好，一间叫 Milton Dorf， 还有另外三间是什么？
Dufftown 啊、
oh,
对， Dufftown 也是你的，对啊，
达夫镇，还有
Mad Dog，
麦克道夫，
对，麦克德夫。
还有呢，都是德夫系列的，
对，德夫模仿
Dove Mill，
Dove Mill，
哇、哦、好酷哦。你还要再取一个艺名叫达斯达夫，你就可以去演星际大战，
多用一些这几个字，我全部把它取名为德夫。
好啦，你应该要去那个弄个集团啦。就叫什么，就叫什么，
要去收购这些酒厂是不是
啊？我知道了，叫做Duff and Sons， 就是德夫父子公司，
听起来不错。
好，不管，好，反正就是，哎、欸，等下 ，Milton Dorf 喝得到啊，
喝得到，可是通常都在 IB，
OB 有出吧
？OB 有吗？
有啊，百灵坛呢？
百灵坛有，他有出，
百灵坛不是有出了那个三支单一麦芽威士忌，
四
支吧？
三支，三支，三支。
Glenbergie，
对
，Glentol 四支 ，Glenbergie、Glentoker、Milton Dorf， 还有一支叫做，诶， 三支哎、欸，
三支，
我
怎么记得
我脑子坏掉了？欸、对，
好，不管，
三个酒厂，然后那时候没有汤豆，然后三支都
是
15年，
那个也不是单一麦芽。
嗯，我怎么记得有四支？哦，四支的时候是以前曾经百灵台，
哎、欸，四支
，Scapa。
对对对，是我现在想起来的，因为我有一个 set，
对，那个是调和式威士忌的版本。那么后来那时候百灵坛不是后来啦，就是大概4-5年前的时候，他们有把百灵坛17年跟另外三支单一麦芽威士忌放在一起做推广，让大家去喝到百灵坛的基重要的那个基酒的威士忌酒厂
哦，这样子、啊，
然后就分别三支出了15年，就是 就是那个 Milton Dove。Glenbergy 跟 Glentoker，
嗯，
三支，
然后它还是挂着百灵坛，
它就是一样，就是 under 在百灵坛底下单一麦芽威士忌酒厂。
对对，
不过这几年好，这两年好像这件事情的声量就没有那么高，
已经对，已经不再出了吧？
对，
应该不是这两年，应该已经好几年了。
对，所以
应该有5年以上。
你看，没有汤豆腐200周年，其实没有汤豆腐是很好的酒厂 啊，所以 IB 可能真的是比较多。
IB 我比较容易看得到，
嗯，独立装瓶，嗯，好，
所以老实讲啦，对啦，因为我觉得声量比较大的应该就是麦卡伦还有利威，
利威，
而我们一开始讲的时候不就是讲利威吗？
是啊，
对啊，
是啊，
而且利威，我是觉得他，我觉得他是蛮积极的啦，他把整件事情200周年这件事情有没有铺陈的蛮久以前，有没有？他们在几年前吧，2-3年前吧，他们不是先出了一支叫做什么 Illicit Still？
嗯。
黑市圣水，
黑市圣水出了两代
嘛，对不对？黑市圣水之后呢，他又出了一个叫做什么 license
strain， 他就先从非法蒸馏出了第一代，
对，
然后第二代就是那个
合法拿到合法执照了，
对，合法的酒，
对，
然后就第三支就是
200周年
，
哎，奇怪，我也觉得这种出法有点奇怪，他的 license strain 的时候，
应该是已经 license 合法化了。所以黑市圣水就没有第三代，
没有，应该没有吧？
都叫黑市了，所以表示是刚刚被 license、
欸。其实我后来在查网络上面，他黑市圣水的第二代有没有？他没有另外取名呢、欸？
哦，真的啊？
对啊，
叫什么名字？
他就叫黑市圣水二代。
就叫黑市圣水二哦，好，没关系，对，所以黑市圣水一、黑市圣水二加200周年，这三支就算是一个系列，
应该算是一个系列，因为他们都是用比较波本桶的东西在做的，嗯、譬如说这一支200周年有没有？它上面是标的是
First Fill American Oak，
对，然后大家就在问了、啊，什么叫做 American Oak？
哦，谁啊？
啊，
谁问？
很多人在问、啊，
你有问吗？
我没有问啊，因为我知道为什么叫 American Oak。
那什么是 American Oak？
就是美国的项目、哦、
这么厉害哇！一言以蔽之，我比较好奇是他为什么要选用初次的美国橡木桶做这件事。
其实我这一点我也觉得蛮好奇的，因为照理讲，美国的橡木桶有没有什么时候运到苏格兰去做陈年？我跟你讲，1824年那个时代绝对不是，
对，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啊，
对。
因为其实波本桶到苏格兰威士忌，应该说用波本桶熟成苏格兰威士忌这件事情，不是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
最早的时候还是以雪莉桶
对
为主，不是雪莉桶，最早就是雪莉桶，
对
对，那
主要是、
哎、对，所以我就好奇啊，200周年这么重要的日子，为什么要用
对、啊、他
要用波本桶做这件事，
给他复刻一下。不管怎么样，没有人喝过那个时代的酒啦。
嗯、
那总而言之，你就比较接近一点嘛，对不对？然后
飞迪1963是比较好复刻，但是这个200周年1824要复刻
太难。那我跟你讲，譬如说200周年，我真的要做一个200周年的话，我应该要带点烟熏吧？
哎，
对不对？
好像有点道理哦。
是啊，然后用一个雪莉桶，
然后就
而且是
用、那个、老的雪莉桶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
哦，好酷哦！你这样子讲，
他们就做出来了。
我的眼前刚好有一支200周年、哦，我们就把它开来喝。
可以啊，
这包装也蛮特别的。
你刚刚讲到那个波本桶到底什么时候进入苏格兰哦、嗯？我记得以前那个 Bill Lumsden 就格兰杰的那个
格兰杰的首席调酒师，
他曾经说过，他们厂里面有记录。 就是整个苏格兰有记录最早最早就在1949年，而这个记录是他们厂里面的1949年
用开始用波本桶，哎呦，
开始有
我本来要收的
输入波本桶的记录，
嗯，
但是我相信应该更早了，只是都没有留下记录了。那1949年为什么是这个时期？我觉得这是有迹可循的，因为二战什么时候结束？
二战是1945哦，
1945，对，
哦，好吧，
1945年那个时候结束了嘛，对不对？然后开始他们的酒业也开始复兴了，然后你也知道，对波本桶来讲的话，基本上他们就是他们要用新桶嘛，用完了新桶之后，他们总是要找到消化的管道。因为你知道要用新桶这件事情是在1938年那个时候就立法规定的。
你说美国威士忌，
美国那边，对，
这个就你知道了，
这个
没办法，你也是我们
有读过美国威士忌全书的人应该都知道，
你是台湾这个你是台湾的美国威士忌权威，
也不是，我不是比较读了一些历史，
天哪，其实这支酒在开的时候还真有点舍不得，因为我好久以前就是非常喜欢喝那个还是绿瓶时候的格兰利威十二年，你记不记得它那个瓶子还是墨绿色的，然后在我刚刚开始学威士忌的时候，哇，怎么有那个酒的青苹果味道这么漂亮。
我跟你讲， 我们社团里面曾经办过一场历年来的十二年，从1980年代那个时候一直办到现代，然后1980年代那个时候的利威十二年的确有烟熏味
哦，真的
是啊，
那个时候好多酒1980年代还是很多酒都有烟熏感啊，
对啊，
你看我刚刚才讲完那个苹果香啊，我这支酒一打开我一闻我就闻到那个味道哦，所以你看它又是初次波本桶，初次美国橡木桶，
对，
所以其实这一个果香调在利威里面，反正利威跟这么百分百的美国橡木结合就会有这个味道。
利威本来它就是以果香为主嘛，
哦，非常甜美，
对啊，然后对我还是 讲一下为什么它一定要标成 American Oak，因为为什么它不是 Bourbon， Bourbon Oak 跟 American Oak 差别在哪里，
快说，
因为白马非马，所以 American Oak 跟 Bourbon Oak 其实是不相等，也或者是应该是说所有的 Bourbon Oak 都是 American Oak。
Bourbon Oak 波本桶是美国橡木桶的一种
，
但是美国橡木桶有好几种。
对，
假设我跟 Jack Daniel 买桶，
是的，
我就不能够叫它波本桶，
是的，
只能叫它田纳西桶，
是的。
哦，这就好多故事在
里头。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美国威士忌啊，譬如说 Rye 啊，罗麦威士忌，它就不是波本威士忌了啊，
这里面也有罗麦在里头。
你觉得有是不是？
我觉得还好哎，或许有吧，或许。
你知道我自己在喝的时候，我曾经一度怀疑有哎，
真的哦。
对啊，因为我觉得它那种花香调有没有？我觉得让我有一些这些联想。
哎，这支酒40度，对不对？
对。
哦，对不起，不是哎，43度哎。
嗯哼。
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支酒的香气的那个包含度很高？
嗯哼。
一般来讲。我只要一找到这种味道就会看两件事嘛，第一个就是它是不是初次桶，第二个就是酒精浓度怎么样，然后果然多了一些，
你为什么不看颜色？
坦白讲我现在看我问你，你现在喝威士忌常看颜色吗？
不看，
我几乎不看了啊。
对啊，
对啊，观色闻香口感尾韵，但观色基本上我不看，
对啊，无关，
泪脚我也不看，
因为反正他没有说他没有做焦糖着色，他没有写他非焦糖着色非冷凝过滤，就必须要假设他是有做焦糖着色跟冷凝过滤。
其实也合理啊，
假设其实是合理啦，因为你刚刚讲说你舍不得开，老实讲这支酒本来就是要开来喝的。
他有限量吗？
他没有限量吧，我知道台湾好像
因为黑市圣水一代二代我都买，
他有限量，
但是这支没有，
这是应该没有，
但是好喝耶，而且反而让我有点想到以前小绿瓶的利威的味道，我还蛮爱的，
我好久没喝了
而且它酒精浓度又比小绿瓶那支高，好香哦，非常香。
我觉得我现在闻起来喝起来都觉得特别的那种饱足感特别的重，特别多了，就我 一个我觉得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是一大早
哦，你的味蕾还喝什么酒都很有饱足感的时候
是
哦，我还没喝，我舍不得喝
哦，不用舍不得啦，这支酒就是开来喝的，
不是因为刚过年完，因为我的习惯是过年不喝酒，
是啊我也是啊，
就是完全禁身，
是啊，
让那个酒精能够有一点时间代谢掉，
是，
然后
你的肝脏休息一下，
就真的会需要休息，
是
你就算每天喝少少的，长时间喝其实我觉得负担也是很大，
对啊
对啊，所以这算是我比较，这应该
是我会有脂肪肝
啊，有吗？有
有吗？
有但
我跟你讲，喝酒的人很难避免没有脂肪肝，
所以这个应该是我年后到现在喝的第一支。
真的吗？
就是年，就是从过年除夕那天开始算起到今天开始喝的第一杯威士忌。
哦，这应该是我的第三杯，因为我回到台北以后我就喝了，
头喝。
哎，还好啦，还好啦，反正我都喝一点点。
它的特色，对啊，就果香清楚，然后尾韵其实还蛮适中的，尾韵淡雅，然后微微烟熏哎。
对啊，我也觉得有一点点
烟熏感，对不对？
那种橡木桶啊，烟熏的味道，
白胡椒，
对，一点点。
对，其实美国橡木蛮多白胡椒的木质感的。嗯，这支还蛮明确的。
就是，对。哎、欸，我居然
哎、欸，你居然在倒哎、欸，你好奇怪、欸，
加酒哎、欸，
你是邱德夫吗？邱德夫说好不贪杯的，你怎么多喝了一杯？嗯，真的好香。这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做那个 Whisky Magazine 翻译的时候、
嗯，
然后我曾经翻译到一篇在讲那个斯贝塞威士忌，
嗯。
然后那一个作者就写得非常清楚，他觉得自备赛最有代表性的味道就是格兰利威，
照理应该是啊，
他就说这个风味就是一个标准，
嗯，
然后以这个标准下去做延伸，
嗯，
然后你就会很好认识其他在自备赛的威士忌，还有自备赛的核心风味
也是。
然后我记得好像曾经有一个威士忌比赛，也是拿格兰利威的某一支酒当成是一个基准线、
哦、我记得以前的 MMA 就是这样子了、
哦、
对啊对啊，因为一方面它是你随手都可以拿得到的一支酒款、啊
嗯、
对啊，然后大家都喝过嘛、
嗯、
所以拿它当基准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
也很有代表性、啊、
对，所以认识格兰利威在学习威士忌的过程是重要的，
对啊，
因为它就是一个最有代表性 的基础风味。
对，你刚刚在讲说它是最具有 Speyside 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支风味嘛，对不对、
嗯、
你
那个作者是这么认为、
啊、之前他们为这件事情不是打了很久的官司吗？我是不是在当时啊，就是那个 George Smith 有没有、
嗯、
他们那个创办人啊，
两把枪事件嘛，
对对对对，嘿，那个时候不是他后来很多很多的酒厂后面都挂了一个
那个 Dash 格兰利威，
对，然后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利威是 Speyside 区最长的河谷。
哦，我知道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那个他的酒的名字都很长很长，
就是大家都用他，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以前我们就会找到，其实现在看不见
一大堆啊，一大堆，
以前一大堆，
现在还看得见，
有吗？有人新出还敢这样挂吗？
有一间装瓶厂叫做 Cuttenhead，
哦，凯德汉，
对，他现在还在出，
哦，真的啊，
对，
这个我
就比较新的一些装瓶，我看得到他还是有 dash，
所以像这种讯息就是我们听酒徒之声可以听到的东西，就是凯德汉还可以找到 dash 格兰利威的，
对啊，
的装瓶厂
有啊，对啊，
最近买的吗？
也没有，几年前买的
哦，
可是他一直装到现在，
所以他
装到2010几年他都在装，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到现在这两三年都还有装 Dash
格兰利威的？我觉得利威他应该不会去限制他们做这件事情嘛，只是因为大家为什么不做了、
嗯、
是因为大家要凸显我的酒厂啊，我干嘛要挂你的酒厂名称，
因为以前跟现在不一样，
以前麦卡伦后面都挂一个 Glenlivet，
哦，
对啊，那我现在我有名了，我干嘛要挂你的名称？
不需要了。
对啊，
对，其他酒厂是不是后面要 Dash McKellen 就会被告？
哦，有啊，什么小麦卡伦啊？
对对对对，没有啦，那是现在也不能挂了，现在商标啊，
当然不能挂、啊，
开玩笑。但喝起来的口感，我觉得这就是 First Feel 好玩的地方，这个香气非常浓郁，一闻就知道它是很初次桶茶叶第一泡感、
嗯。
可是它的口感相对来讲，那个跟 跟香气的落差就比较大。我觉得它口感就很细致。
哎，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喝起来，我觉得它还蛮丰美的，就是很多的那些油脂感、奶油啊这些东西啊，
嗯、
不会因为它是43%，然后有比较水。
哎、这个43%的口感就没有那么重。理论上威士忌只要多个2度的酒精浓度，那个口感的差异就会马上出来。
真的吗？
我觉得是、
你40度跟43度，你分辨得出来吗？
我觉得我刚刚就是有感觉，所以我才会特别去看酒精浓度。
哦哦哦，
对
哦。
然后我上次去那个讲到酒精浓度到底喝不喝得出来这件事，我6月去苏格兰的时候、我有去那个穆尔岛，我去了一趟那个里爵托本莫瑞，然后那时候我跟的那一团，是6个人。然后其中5个人都是业界酒厂的人、还有当地的威士忌达人、我后来他们跟我讲才知道有那个威士忌作家、然后还有其他酒厂的人，然后后面还穿的、我记得没错是穿的是云顶的哦、然后最后那一关就是他们拉回来到品饮室去品饮，然后也因为大家都是业界的人，
是，
所以那天他拿出来的品饮的酒单就没有普饮款、都单桶啊，还在桶子里的啦、然后还有一些圆桶强度的酒、然后那个品牌大使 就每一支酒完之后就会问大家、你觉得这支酒酒精浓度几度，我猜的全错，他们的误差不到3%
哦，这么厉害、
还有一个人甚至就是1%、2%
哦，
我后来才晓得说哇这真的可以喝得出来，
他们可能整天混在酒精，
因为
他
们是在酒厂做酒的人，
整天在试酒，
我觉得环境还是不一样、我觉得我台湾还说不定没有这么多达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应该很难，
应该很难。所以 那次我有吓到，就是、原来酒精浓度是喝得出来、因为橡木桶干预很大、
那你倒不如继续请他们猜这是哪一年的酒
他前面已经先讲了
哦，这样子不行啦，
他有先讲然后让我们知道，就是可能还是有些线索让我们 去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两回这支酒如果是43度来看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口感就没有那么重，就没有43度的重量，就会比较容易喝。好像不过立威这几年在台湾实在是太有名了，
立威对，
因为13年的关系，
对，然后立威事实上它现在已经是全世界卖的最好的单一麦芽威士忌了，
哦，它已经超越格兰菲迪了，
它已经超越了，
你说2024的年鉴上面是这样吗？
2022的 The Spirit Business 上面查到的资料，
哦，可是我记得威士忌年鉴上面立威跟菲迪很近啦、只有一年被超越，
威士忌年鉴有写吗？应该没有写，
真的吗？
没有写，没有写。对，
有啊，它有一页是排行榜销啊，它表达是产能排行榜啊，不是销售量排行榜。
对啊，对啊，没有错啊。
可是我后来也不大看这个东西。
产能就产能嘛，对啊，對跟实际的产量差蛮多的。
差蛮多的、
不过就以它的销售量来讲的话，它的确已经超越了菲迪了。
哦，很厉害。
不过还是在，因为你知道吗？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查那个 The Spirits Business。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然后它有全球前150大的 spirits， 这 spirits 包括什么东西呢？包括连，因为第一名就是那个韩国的那个真露，它占这个第一名的位置，大概没有任何能够撼动它，因为它一年卖了，现在已经超过了1亿箱，
哇，好厉害哦，1亿箱是6亿瓶，
可是它酒精度低啊，
6亿瓶哎。不对，它一箱是12支
九公升瓶，
哦，九公升瓶吓死人，那差不多就是12支啊，
差不多差不多，
哦，那应该12亿支哎，
没有没有，它都是那种小瓶的，有没有真露有没有？
那
对啊，而且它酒精度那么低，所以它是把所有的 spirit 都包含进去，包括 RTD 这些东西都包括
进去了，
它只要用 spirit 去调的，
通通
都
算 spirits，
然后像印度的那个威士忌啊那些全部算，然后单一麦芽威士忌。苏格兰单一麦芽现在已经落到120几名了，就是150名的排名里面，第一名的格兰利威，我记得是129还是多少，122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120几名，就前面有一大堆，
哦，那这样还差蛮远的，
差很远，差很远，对啊，因为它的一年的销售量大概就是1000多万箱吧，
这个酒我加了点水，
嗯，
就开一些。
我觉得可能是你刚开瓶的原因。
香气就比较 fresh， 清新一点的感觉。
加点水事实上是开蛮多的。
开蛮多的齁。
我觉得嘿，就它那种柑橘类的果香味。
对，没错，柑橘类的味道变得很明显。
其实这支酒我会建议就是你跟前面那两支有没有那个黑市圣水一二去比较一下，它的风格不太一样。
我记得黑市圣水的味道稍微浓郁了一些，稍微重了一点点，跟这支比起来。
黑市圣水我记得是波本桶吧，
我是没什么印象啦，
我忘掉了。
我好像也只喝过一次。
是吗？
而且还第一版我喝过一杯、
啊、
第二版好像也是喝过一杯。然后就没有了。对，
好了，对啊，我家里有开水，我自己可以试试看。
我是没喝过，下次拿来喝。那我不是没喝过啦，
没有吗？你一定有的，
我舍不得开啊。
哎，那也没有说舍不得啦。
真的吗、
啊？这个又不是什么需要珍藏的东西，
喝一瓶少一瓶哎、欸，
就让它少啊。
好吧，
你又不会卖，对不对？
不，简言之，这支酒还蛮有代表性。
嗯。
我觉得风味还蛮有立味感
的。
如果十三年的雪莉喝蛮多的人，我觉得可以回来喝喝看。
十三年的雪莉就是雪莉了。
对
对啊，我觉得它事实上已经掩盖掉立味它的一些本身的一些特色了。
嗯，没办法，
因为它实在太重了，它的雪莉桶真的太重了。
但我觉得这就是酒厂。
我不是说它不好哦，我是说它的雪莉桶很重。
但这是酒厂两难的地方啊。
是的，是的。
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他让市场在台湾市场的那个能销售量大大的提升啊。
是啊，没错啊。
可是相对来讲，他要拿东西来换啊。
嗯，
对啊，这个就是这个没办法，因为世界就是公平。这些世界在，我觉得这个就是代价，这真的是代价。
嗯。
对啊，不过我觉得这支酒你们可以还蛮好找到立威的味道。
其实对啊，讲到200周年，其实我还蛮期待麦卡伦他会做什么事情，因为我知道他已经释出了他们的200周年的形象广告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的新的一个、他的一个 logo， 就二后面然后那个零零有没有，他把它写成无限。
哦、真的啊，
对，我觉得
哎、我好像有哎、我好像有哎、
然后他底下写的什么你知道吗， 200 years young，
好特别哦。
对，不是 200 years old， 是 200 years young。 我觉得麦克伦超厉害的，这一点真的是超厉害的，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原来200年是年轻的，
是很年轻，
就是我们还年轻的感觉。
对对对，没有错、
哦、
我们才200年而已、
哦、
对，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很长的日子要走。
嗯，好酷耶。
是啊。
嗯，不过 anyway， 今年大家好好的来这个期待一下200周年，
来期待一下。麦卡伦可能即使他装出来我们大概也买不起了，可是如果费特肯他愿意装而且也会装的话，我觉得倒是蛮可以期待的。
嗯，我其实虽然现在好像比较，现在好像只对我来讲啦，只知道有立威，
嗯，
可是也才2024刚开始，
是啊，
说不定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期待。
啊啊、卡杜应该也不知道，
如果是卡杜，搞不好可以出在约翰走路
哦，
搞不好就上面写个卡杜的200周年纪念版，我不知道，乱猜。
搞不好，
对，总是、就是、
Singleton 的卡都不可能。
好，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大家好好期待吧。我们下次见，我是 Howard，
我是邱德夫，
下次见了，拜
拜拜。